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集我哋嚟关注一下中国国内嘅实际情况，亦即是系民生嘅情况啦。我哋尽量从各个年龄层嗰度去睇。咁我哋之前曾经讲过关于中国人口失踪嗰个问题嘅严重性噶啦，而中国喺出现咗铁链女嘅案件同埋胡音宇事件之后咧，目前中国失踪年龄嘅人口咧趋于少年。咁呢度下低有一则消息，让我哋嚟睇一睇啦。日前有一则13岁女孩啊，外出帮同学攞快递之后就失踪。呢个消息出现喺百度嘅热搜，引起咗社会嘅关注同讨论。就喺3月25日，陕西安康紫阳县安王镇城村里边，一名叫做韩如意嘅13岁女童就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韩如意嘅母亲向媒体记者披露，女孩当日放学翻屋企食完饭之后，喺夜晚6:50左右，话要去帮同学攞个快递，然后就出咗去，之后就失咗踪。据街头监视器画面显示，韩如意失踪嘅时候身穿黑绿色嘅校服，脚上穿着嘅系白啡色嘅运动鞋。当韩如意嘅母亲发出咗寻人启事之后，好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民间普遍讨论的是，韩如意是真的去了帮同学取快递吗？定是被人用车拉走了？从地图上查看就发现，汉王镇西边是安康水库，其他方向就是密林和山林。截至发稿之前，官方尚未有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无独有偶的，就是几日之前网络流传一段视频，内容是一名中国男子披露，他意外发现自己使用个支付宝啊，竟然已经将自己的器官捐献了出去，这个让他感到无比的震惊，并呼吁大家身在大陆的一定要处处小心，因为发生这些事之后，真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安全。他说，你懂我的意思啊。事实上，近年大陆青少年失踪的案件频频发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就是胡音宇失踪案件。在经历106日的找寻之后，当地官方声称胡音宇是自杀死亡，但是外界普遍质疑胡音宇失踪前是收到个体检，为什么当找回他的时候，他的器官会消失了呢？另外有网络影片就显示，陕西15岁的男孩谢昌阳的父亲在自己的车上贴上标语讨公道，因为他的孩子在2022年端午节前离奇失踪，4个月之后在渭河被发现尸体，冇头冇四肢，双肾被割了。当时有人怀疑谢昌阳可能同胡音宇一样，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遇害。此外，广州松田学院黄某某大一入校体检的时候显示身体健康，但是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却莫名其妙地在教室晕倒。学校没有送他去医院抢救，而是直接送往火葬场火化。家长强烈怀疑孩子的器官被摘除，再加上街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流动宠物焚化炉，更加令人怀疑这些焚化炉焚化的不是宠物，而是小童或者年青人。咁而家普遍大面积在校嘅学生同埋年青人嘅安全都成为咗社会关注嘅问题啦。转头我哋嚟睇返一下有关年青人嘅消息啊。因为中国失业率嘅飙升，有啲演艺嘅学生走咗去殡仪馆度工作， 中国经济萧条，失业率飙升，年轻人找工作不容易。一些学习播音表演专业的年轻男女选择了进入殡仪馆工作，引起了关注。萧商晨报有一则消息，话长沙名扬山殡仪馆来了一批身穿黑色制服的新员工，都是95和00后的年轻面孔。在1998年出生的男孩黎志杰就是从贵州师范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2000年出世的女孩彭琪琪就是天津师范大学表演专业毕业的。他们之前对殡仪馆行业从未有过了解。在今年的2月3日，长沙市殡葬事务中心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向社会公开招聘包含司、代书、礼仪、装检这些岗位在内的27名工作人员。彭琪琪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最开始是我的长辈看到这个招聘公告之后鼓励我去应聘的，而我第一反应就是很诧异。他还说他的外公、父亲和男朋友都很支持他，他才决定去试一试。应聘成功的彭琪琪从事一个特殊的职业，殡仪馆礼厅的司仪。目前他跟着师傅学习怎样主持仪式。他见到第一场告别仪式就是送别一位因为癌症去世的男子。他说大学时期曾经有过一些主持的经验，原以为主持是自己比较好收入的工作，但是现在发现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学习怎样照顾好家属的情绪，以及更快地熟悉仪式的流程。而另一位接受访问的黎志杰是湖南人，他希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尽快和女朋友结婚。黎志杰已经上班十几日了，他认为礼厅司仪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比之前的工作要轻松，工资亦都是可以接受的。咁喺殡仪馆仲有啲专门从事代人祭扫嘅职业人员。济宁新闻就报道，喺清明节期间，侯丰竹同埋廖文宪呢两位年轻人接到多过30个嘅订单，需要帮忙祭扫嘅又有超过30几位嘅客户。喺1991年出世嘅女孩侯丰竹同埋2001年出世嘅男生廖文宪，两个人都系毕业喺长沙民政学院现代殡仪与技术管理专业。而家两个人系搭档喺安然园做代祭扫嘅工作。代祭扫就即是代客户扫墓同埋祭祀。侯丰竹喺2016年去到杭州从事殡葬服务，2020年开始做代祭扫，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越来越被人接受。祭扫的时候两人轮流，一人祭扫，另一个就在旁边帮忙拍照记录。祭扫之后会将拍摄的影片通过短信发放给家属。两个人都表示在报考殡葬行业的时候都遭到家人的反对，担心这个职业被人嫌弃，比较难找对象。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2月份失业率的数据，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学生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是 15.3%， 比1月增加了 0.7%， 和其他年龄组别相比 ,16 到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依然偏高。不过专家认为中共官方的数据经常隐瞒不利的情况，实际数据可能更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中燕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今年公布数据主要排除了大学生、高校生族群，从这个数字来看是缩了水的，准确度有疑问。外界评论有没有反映整体年轻人失业的状况，准确度令人存疑。在去年7月，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就在一篇文章之中表示，如果将1600万名躺平的、坑老的、不工作的都视为失业，就在去年的3月份，青年人实际的失业率最高就去到 46.5%。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中国年轻人嘅失业问题，中共当局所公布嘅失业率当然系含好大嘅水分啦。咁喺呢度咧，我就将钟建华博士有关呢啲问题最近发表嘅一篇文章同大家分享，题为《毕业变成失业，进修当作就业》。文章写到，上次谈到中国年轻人嘅失业率数字问题，而家嘅情况系冇人能够准确讲得清楚。问题有几严重，但是显然比官方公布的数字严重得多。根据国内各种平台传出来的各种数据，2022年毕业的人数就超过100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一直都很不理想。上次引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张丹丹的推论，他估计到2023年3月，即是去年的一大批专业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超过半年，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 46.5%。中国官方当然不会承认这个数字，但是提不到更有说服力的数据。在2022年底取消了动态清零抗疫政策之后，经济并没有如一般想象地复苏反弹，市场难以消化一大批职场的生力军，应该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但在2023年之后，情况似乎稍为好转。总结一些其他来源的数据来到作出推论，到2023年底估计已经上岗的2022年应届毕业生可能已经去到四成，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很不理想的比率。这个等于有600万年轻人毕业之后一年几仍然是没有着落，找不到工作。另外有人估计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已经回去原居地的乡镇了。回乡之后他们的就业情况就更加难清楚地掌握。内地部分农村地区近年财政问题爆雷，地方政府财政紧缺，有部分就连在地上岗的公务员，包括农村教师、医疗卫生队伍成员，这些都未能获得准时资薪。有报道说个别村镇政府拖欠薪资超过8个月，因为消息来源广泛，看起来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问题有几严重亦都是难以准确评估。如果连已经上岗多年的公务员都未能够获得应有的工资，近年啱啱回到农村毕业的年轻人，就算愿意降低要求，在农村地区找机会亦都不容易。就算有机会找到工作，工资都不会是好得去边，可能就连保证赚够足够生活费的工资亦都是有困难。有内地学者估计，回到农村的年轻人其中有一半会尝试自行创业，因为在农村的经营成本较为容易负担。但是是不是真的好像讲那么容易呢？抑或是一个一将成名万骨枯的饥饿游戏呢？这个现时是仍然没有一个充分有力的数据去证实。如果用大陆过去一年的经济表现来到估计，说那些回乡创业的毕业生成功的机会大概率不足一半，应该亦都是一个很乐观的评估了。至于根据国内教育部门的数据，因为就业情况不理想，中央政府为舒缓年轻世代的失业问题，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扩大招收研究生的计划，估计在2022年度招收的超过200万名研究生之中，应该有80%以上是应届毕业生。到了2023年至2024年的新学年，大专院校的研究生 学额进一步扩大，招收了超过250万人，相信有部分是2023年应届毕业生，亦都有部分是等了一年都没有着落的，即是没有事做的2022年的应届毕业生。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与其在没什么希望的情况底下干等，倒不如投考研究生，一方面期望可以提高学历，增加自己将来在职场竞争的条件，另一方面各大专院校亦都会为研究生提供各种财政资助，包括获得取录之后一次过发放的研究生录取奖学金，在学期期间会获得定期发放的助学金。如果学业成绩优异，部分研究生仲会获得每年度或者每个学期经评核之后发放的学业奖学金。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失业倒不如进修，因为总算是有个安排，好向家人交代，亦都向自己交代，令自己的心理舒服一点。入读研究院，除了有一些基本津贴支援之外，又有地方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收费亦都不贵，又可以享受饭堂和校园内的廉价食物和服务，还可以较为自由地找一些家教之类的职业，赚取一些微薄的额外收入，加起来总比失业要强。问题是如此高比率的招聘研究生，到头来必然会令攻读研究院含金量慢慢下跌。可以想象大陆如此扩大招收研究生已经有几年，而且比率去到等同应届毕业生名额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研究生最终还是要走出就业市场的。当时的现实社会会不会更加残酷？他们可能会令更加多应届毕业的本科生被挤压出市场之外，到时又是否进一步扩大招收研究生，将收生名额推至更高的比率，来到安置这些没有着落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完成了研究院课程之后出来能够找到工作机会，又真的会更高吗？薪酬比起几年前毕业的时候可能已经更大幅度地贬值，亦都说不定。这个循环造成的恶果在今年或者明年就会进一步浮现，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到时中央政府又有些什么花招去处理这个问题了。官方最近所说的年轻人失业率只是 14.9%， 显然是一个不能够欺骗世人太久的缓兵之计。事关他们在制造这些这样的数据的时候，已经充分发挥了毕业变成失业，进修当成就业这种优势了。咁唔知大家会唔会进一步諗一諗，按照而家呢种情形继续发展落去，过得几年啲青年人毕业之后搵唔到嘢做，亦都结唔到婚，当然就唔好话养育下一代啦。人口嘅缩减将会为中国嘅经济带嚟长远嘅结构性影响，而呢啲影响亦都系可以预期预测得到嘅。从另一个角度睇，年轻人躺平去求神问卜，降低身段去从事殡葬行业，甚至乎有啲去咗寺庙里面做清洁扫地嘅，佢哋话都好过失业喺度斋等咁话喎。咁唔好讲话大材小用呢啲咁嘅问题啦。咁如果係一啲咁嘅工作大学生都争到去做嘅时候，咁啲父母仲供佢哋读大学嚟做乜嘢呢？是不是同党国养住一班下一代嘅韭菜人抗等待收割呢？亦话当局有意将佢哋赶返乡下之后，就俾佢哋从事入当前线新兵嘅工作呢？党国方面是不是要下一盘更加大的棋，进行全球的战略计划的实施呢？现在摆在目前的出路给年轻人的选择实在不是太多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我哋上两节睇咗中国而家嘅青少年同埋年轻嘅大学毕业生嘅生活环境啦，我哋又放眼睇翻整个社会。近日有中国某医院嘅主任医生向大纪元就报料话，新冠疫情从未远离，新冠病毒嘅毒性从未减弱，甚至比以前更加猛烈。而官方好似癫咗一样，严控医生销毁所有疫情嘅资料，唔准检测，唔准承认新冠嘅疫情，并威胁边个违抗就将佢哋关进精神病院咁啊！出于嚟个维稳无上限啊！翻查翻资料，新冠疫情自2019年底喺武汉爆发以嚟，中共一直都喺度掩盖真相。近期中国亦都睇唔到有任何关于疫情嘅报道，但系民间不断爆料，中国疫情并未结束，仍然来势凶猛，病毒嘅毒性并未减弱，疫情猛烈。入住医院嘅人数暴增，据大陆一家医院主任医生刘医生喺4月4日对大纪元介绍，佢话我所在嘅医院入住量暴增，好多患者入咗医院之后冇床位，都系先借药使用，入院之后仲要还药，而家医院都从来未有试过咁火爆嘅。佢话病人都系新冠患者，基本上都系新冠加后遗症。对就诊病人嘅症状，刘医生话症状跟新冠疫情爆发时一样，有迷糊泛晕嘅，趴喺床上起唔到嚟嘅，一起嚟就跌翻落去，连膊头骨都折断咗啦。有啲膝盖痛，有啲就伸唔直个腰，一直喺走廊度呻吟。仲有嗰啲赖肚子嘅，腹泻、腹痛、呕吐，有啲当晚就死咗啦。佢仲话一般系晚上死嘅，就静鸡鸡咁抬走咗，白天系唔敢抬。佢话听嗰啲患者话，大夫你知道乜嘢最火吗？一个系你哋医院医生最火，另一个就系嗰啲火化厂、火葬场、火葬品，乜嘢寿衣啊，乜嘢纸钱啊，嗰啲就最火啦。原来开饭店嘅都唔开啦，都变成嗰个寿衣店啦。就系呢啲人最火最忙。对于所谓嘅病毒性减弱咗，刘医生认为呢啲系呃人嘅，只系越嚟越严重，越嚟越隐蔽而已，比起以前更加猛烈。中共当局就系唔准透露大陆疫情嘅真实情况。刘医生表示，而家管得太严啦，太唔好整啦。要系喺以前就唔使讲啦，我可以将嗰个影片传出去，但系而家唔得，太严太狠。刘医生仲话，嚟到医院嘅病人边个都唔准做检测，将免费检验嘅设备全部都攞走咗。佢仲话医院已经开咗几次特别会议，由当地卫生局常务副院长、局长亲自嚟到讲话。会议要求第一唔准提疫情，第二关于疫情资料嘅事情唔准再有，即使要销毁一切文件同埋数据。第三，如果患者要问呢个病系唔系同瘟疫有关，就要话俾佢听，系咩？有呢回事咩？我冇做过测试，我唔知道你系唔系同疫情有关。刘医生表示，局长仲强调唔能够承认系新冠，边个承认边个负责，实在唔得就送佢去精神病院，就系咁样。所以中共系极力阻止民间透露疫情凶猛嘅真相。刘医生本人是会诊医生，两科主任，他说疫情非常严重，中共当局严密监控，现在所有医院接触疫情患者的医生都被监视， 第啲医院根本就唔俾去，我哋就系两个线，一头系医院，一头系屋企。你翻屋企嘅时候，嗰个政府官员、人大或者政协嘅就会坐喺你屋企门口，坐喺车度一直等你出去行行都唔得，大家都被看守住。而且每日我哋离开办公室之后，佢哋都会进入医院检查，骗言骗子都唔会留低有关疫情嘅一点痕迹。佢哋睇得非常紧啊，好似癫咗一样。近日上海死亡咖啡馆冲上咗热搜，喺清明节前夕，有关上海死亡咖啡馆嘅话题登上咗热搜。据指呢家名为摆渡人嘅小店，距离西宝兴路嘅上海殡仪馆只有800米，店内嘅咖啡只送不卖，来客只需要凭藉自己嘅故事，可以换取酸、甜、苦、辣四种口味的咖啡。简单地讲，这里入面并不是一间咖啡馆，而是殡葬服务、墓地咨询，亦都就是民间俗称的一条龙。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面对就业难题，很多都是90后、00后选择来到这里做服务的员工。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上海死亡咖啡馆经营者是一群从事殡葬行业的人，主理人所在的殡葬公司成立在2017年，至今已经在上海开了9间门店，而位于虹口区乐川东路的摆渡人是第9间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元宵节前后开始营业，这个第9间门店面对社交网站上高的质疑已经是习惯了。在2018年摆渡人成立以来，他们每次从迁址装修开始就需要面对重重的阻力。首先是要考虑到房东的意愿，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他的店铺摆小盒子，即是那些骨灰龛啊。考虑到殡葬行业的特殊性，咖啡店开业之前没有做什么宣传，只是在小红书上高发了几篇笔记，但是却引来了不少到店里打卡的年轻人，还有网友指路，边上就是宝兴殡仪馆，走路就到了。在经历了新冠病毒，即是中共病毒全面入侵之后，很多人纷纷离世，民间对于死亡又不再好像以往那么忌讳，闭口不谈。报道指出，过去有不少人会在家人离世的时候咨询白事服务，但是最近几年就不乏有人提前找上门来了解情况。另外再有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多间医院关停了妇产科，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很多医院已经停止新生儿接生服务。日前妇产科迎来了关闭潮，一度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根据腾讯新闻日前报道，媒体用妇产科关停潮来到形容妇产科正在经历的寒冬。在2022年全国关闭了10多家医院的产科，在2023年产科的关停名单上高又增添了5家医院。在2024年刚过去3个月，据不完全的统计，就已经先后有3家医院发出了产科停诊的公告。根据头条新闻报道，对于从事产科30多年的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妇产科专家段图来讲，看着产科逐渐萎缩是一个有点绝望的过程。今年二月尾，他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救救产科的文章，如果不获得改善，产科整个科学可能真的就要塌方了。哇，这个教授讲的就是整个产业啊，他不是讲中国的社会问题。冇咗婴儿嘅出生，将来连带幼稚园、婴儿产品，跟住到小学、中学、大学，年轻人嘅消费，一系列带嚟嘅社会冲击啊！佢只系讲救救妇产科，救救佢而家所在嘅行业，俾佢所在嘅行业宽松一点，等佢过得好一点。呢啲咁嘅教授，真系难听啲讲句，呢啲都系扑街，系千不该万不该，都系共产党最不该。咁由此睇起上嚟啊，中共各各个年龄层嘅人都面临住一个生死存亡嘅问题啊！ 这个问题大不大？休息之时当然会想啦，但是一般小粉红和那些脑残啊，亦都发觉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啊，仍然生活正好。好，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